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是3月26号星期三的节目，嘉妍旁边当然还是有杨天成老师在这跟我一起主持。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跟我们的听众一起来互动。
来到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了、
很快 时间过
的。是的，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其实空中辅导的这个内容啊，也是一直很丰富。除了有收听到大家一些的电话，也有一些新的栏目一直有在播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哈？我们呢，在这个礼拜当中，星期一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学习品格的。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已经来到的最后一集了，所以在下个礼拜一开始将会有一个新的栏目。这个栏目很有趣啊，我要介绍给杨老师，因为我知道你儿子也是青少年的嘛。对，那这个栏目对于青少年的家长还有本身是青少年的话呢，我们希望可以帮助他们。这个栏目的名称非常的有趣哦。
什么名字？
是叫做扑朔迷离小大人。
扑朔迷离小大人，很有意思的名啊。
是啊，我们的意思其实因为呢，那个青少年他想要转化成大人，可是他还没到大人，所以他是小大人，而且呢他心意
摸不到头脑的。
对呀、就好像要猜谜一样，要去有侦探头脑，要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呢对于我们的听众们，还有呢你家中如果是有青少年的孩子的，都欢迎你们来留意哈、这个新的栏目。
一共多少集啊？
我们在制作当中。
我知道。
是的、对，所以在这呢也要介绍给大家，也介绍给杨老师。
好啊，
先来了解哈。那但是礼拜三我们主要就是跟我们听众朋友来探讨这些信仰上的疑难。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我们的第一位的听众的电话。喂，你好，方姊妹。
方姊妹你好。
你好，
杨老师
你好。
哎，你好，姊妹，今天你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对，我就上次说，就是我们每次西番祷告的时候，然后每次祷告的时候，我说，求神保守洁净每个食物，然后我们一个姊妹说，你不能说这个保守洁净，因为保守是洁净人的灵魂，然后食物。就是不能说那个耶稣的宝血洁净，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错误的？每次西番祷告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吃饭之前谢饭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对神的一个互动。当然，你说宝血洁净，那到底这个洁净是？宝血洁净呢，还是说靠着灵呢，还靠什么呢？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用神学的眼光来去看待这个洁净，因为的确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是可以洁净一切的，包括我们的生命。
然后我每次
对，所以
然后每次祷告我说分别为圣，宝血洁净嘛。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的食物嘛，就是人就是神造的，但是经过人的手就是污染了。然后我就像这样祷告，他说我祷告不对，我也不懂，来问问你们。
其实我觉得在吃饭之前祷告就是对神的一个感恩，对神的一个回应，无论是分别为圣也好，或者是求主来洁净也好，就是一个表达的一个意思。我们希望神祝福在这个食物当中，神祝福，神洁净。通常我自己祷告我就是分别为圣，因为如果比如说你到人家里面，别人请你到了家里面去吃饭的时候，你祷告说求主你来洁净这个食物，那么人家以为我这个食物不洁净吗？容易产生一种误解。所以呢通常我自己祷告就是分别为圣， 这个词汇呢就不至于让人联想到其他的一些想法。至于这个求主来用宝血来洁净呢，我觉得都无所谓的，因为耶稣的宝血的确是可以洁净一切的。但是呢，我们不需要那么咬文嚼字宝血来洁净，难道耶稣自己不能洁净吗？都可以的。所以
对，就是每次就是反正习惯性的，然后祷告
习惯性可以，但是如果姐妹跟你讲，
感谢神就赐给我们的食物嘛，
对，
来养育我们，然后就是求神也洁净，用宝血洁净，这是食物，分别为圣，然后就是吉祥量祷告，嗯。
那你以后改吗？
就是、
你就用分别为圣喽。
嗯。
对啊，因为
下次就不用说用神的宝血，就是用求神来分别为圣，是吗？
你相信不相信神的全能？如果你相信神的全能的话，即使你不讲宝血的话，难道耶稣不能洁净一切吗？这个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信心，也对神的一个信靠，就是我所有的我交托给上帝，包括我的食物，让上帝来去分别，对，分别为圣，因为有神在的地方，一切都是洁净的。包括圣殿，包括教会，包括我们侍奉，包括我的生活，没有神的话，你做的，你说我再洁净也是一样，跟神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祷告的目的就是说，对神的一个信靠，对神的一个委身，我把我的食物，把我的侍奉，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你，让你来分别为圣。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态。所以不管你用什么词汇，那个心态非常重要。所以如果姊妹说你不要用这个宝血，那你就不要用这个字，但是同样的，你分别为圣也是一样的意思嘛。
嗯，他说那个因为神的宝血非常宝贵，他说你觉得我说这个就是不用滥用，那是滥用就是神的宝血。他这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太过言过其词了，因为宝血的确是无价的，但是你难道宝血不可以提吗？是可以提的吗？
对，他据说
不，
对，他说那宝血是特别宝贵的，不可以说你用宝血洁净你们家就是家里啊，或者就是食物啊、餐具啊，他说你不可以说，说就是叫好像违背神的，就是
如果
是神的宝血
了。如果比如说你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你让这个地方洁净，你可以用耶稣的宝血洁净，当然可以了，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凡事都是宝血喽。
如果说我们进了一个新房子，然后说我们用神的宝血洁净这个房间拐拐角角，他说不可以，然后说这宝血是洁净人的灵魂的，不是洁净每个那个东西的，他说因为神的宝血是有灵价，不是灵价的，而是有价值的，他这有的这个意思。
你怎么看耶稣？耶稣所有的一切都是有价值的，难道你不可以用吗？凡事都是上帝给的，你难道不可以用吗？上帝他给我们食物，上帝给我们空气、阳光、雨水，一切都是上帝给的，难道这些没有价值吗？一样都是有价值的，关键我们用什么心态去看我们的上帝。所以无论你用不用这个词汇，上帝完全可以做到的，所以尽量不要随便用。当然这个姊妹讲的是有点言过其词，但是我觉得不是说凡事都是宝穴宝穴宝穴，但是呢我觉得有些场合，比如说你搬到一个新的房间，新的这个屋子，那么你求主来洁净，那么你可以用耶稣的宝穴，但是也不是说凡事都是宝穴洁净咯。
嗯，就是也是我也有个错误的认知吧，也是就是和你祷告的时候和你习惯性的说感谢神赐给我们的食物，也感谢神求神用神的洁净，用宝血洁净，
你就用分别为圣，就
是
用分别为圣这个词就可以了，一切都包含了。
嗯，
因为有神在的地方就是洁净的地方，就是分别出来的地方，你就用这个词就可以了，对吧？你包括你
的
侍奉，包括你的家庭，包括你的人际关系，分别为圣嘛，分别为圣，你不需要用什么宝血洁净啊，容易产生一些误解。
嗯，
对，所以我就说你用一个词已经够了，圣经里面讲了很多这个分别为圣嘛。 但是我觉得是那个心态的问题，我们对神的一种感恩，对神的一种信靠，凡事都是你给的，我献上我的食物，献上我的侍奉，献上我的一切，交托给你，让你来分别为圣。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态，很多人嘴里讲但是心里做不到也是一样的，没有意义的，对吧？你说求主来保血洁净，但是你内心没有真正的让主来洁净的话，你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是心态的问题。
是的，
尊重神，以神为。
然后还有，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姊妹说，为这帮人，就是没有信主的人，或者家人，或者那个朋友祷告嘛。他如果是生病的，或者他是拜偶像的，然后他说不可以为他祷疾病祷告，就是医治，就是医治。然后就是说，只能求神来拣选他。我说。我不知道是这样祷告是正确的吗？
我再确定一下，你刚才说那个不信主的人，他让你祷告，
如果生病了或者朋友哈，然后就是有的姊妹在群里发嘛，然后说为我家人祷告，他就问你家人有没有信，如果说没信，他就不为他疾病被医治祷告，就是为他灵魂得救祷告。他说如果你他不信的话，他的理解说，如果他不信的话，如果神把他医治好了，他肯定不把荣耀归给神，而且归给别的偶像什么的。
关键是你没有讲明白那个意义，你为他祷告的目的就是让他真正的去身体得到医治，同时也让他认识上帝。所以你在跟他做这个祷告之前，你要让他明白你为他做什么，
就是他，
对啊，你要让他明白做什么，
就是，
然后让他知道上帝是谁。因为很多人他不明白的时候，你为他做了这个医治祷告，这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让他知道你所信的这位上帝，他可以医治你，他可以改变你的生命，可以让你得到永恒的救恩。这个你一定要先让他明白，然后你再为他祷告。因为你刚才说的是电话里面为这个人祷告，你没有办法直接嘛，对吧？但是如果你直接的话，你先把救恩先讲明。像比如说像我去探访一个病人，那我先把完整的救恩讲明白给他。我说上帝完全可以医治你的，也可以改变你的，但是关键是你对他的信，你信相信上帝可以改变你，你自可以经历到的，你愿不愿意接受？那他愿意接受，那我说我可以带你做这个祷告，就觉知祷告。
如果说那个什么看不见那病人，然后就是有时在群里嘛，有时弟兄姐妹说，哎呦，为我们的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家人祷告，我们怎样呢为他祷告才算是正确的呢？
就神拣选他，
如果他家人还没信，
对，神拣选他，让他不单得到身体的医治，也让他认识上帝了，
而且灵魂得救是吧？
对呀，灵魂这个是才是最关键，就是你信不信耶稣，你得到医治，最后你的生命没有在主的里面的话，你没有意义的。所以关键是让他真正的明白那个救恩，上帝可以医治你，上帝可以改变你，带给你永恒的救恩，就让他去接受。就是如果你要为一个人祷告，就是首先让他真正的去经历主。当然上帝用这种医治的方法让他认识上帝是一种方法，但是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他能够透过这件事能够认识到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医治的上帝，改变人生命的上帝。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目的，为人祷告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除了为他的灵魂祷告，你也要为他的身体呀。你看圣经当中新约的时候，无论耶稣做这个医治，或者是那个门徒他们有一些神迹为那些病人啊，他们都是为了他整个人的，其实也包括了他的身体的健康，对不对啊？你要看整个人，不能说只是为他的灵魂得救祷告，对吧？
啊，也可以为他的医治祷告，
当然可以啦，就是你要整个人嘛，你希望他整个人都可以得到健康，不能把他分开来的。人是一体，人那个灵魂体，对呀，
不可能分开的。而且 这个人他有病了，你一定为他身体祷告嘛，让上帝医治他嘛。
对、啊、
医治的目的是让他认识上帝是全能的、
嗯、
因为人没有办法，上帝医治了他，让他改变了，然后让他真正的信耶稣，这个才是目的、
嗯、
所以我们就为他的身体让他经历上帝的医治，同时也为他的灵魂得救也来祷告。
我一开始他跟我说的时候，他说他大姑姐就是孩子嘛，有疾病嘛，他说我从来不为他祷告，求神来医治他。他说如果他神要把他医治好了，他肯定，他大姑姐是拜偶像的，他说如果他神把他医治好了，肯定说把人要归给偶像，所以他说我从来不为他那个疾病祷告，就是为他求神来拣选他祷告。
嗯，那他就是认识不完全。
对呀、啊、那他怎么信耶稣嘞？
对呀、啊、
你不可能说这个人他就先信了耶稣，他就身体也没有经历这个医治，他怎么认识上帝呢？这个很难。我给你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家庭，弟弟得了这个癌症，已经晚期了，没有办法了，然后他就辗转找到我们来去寻求帮助。这全家都是拜偶像的、
嗯、
然后他自己因为他的病痛没有办法了，就是求各种的方法。那我们为他祷告，首先我跟他讲救恩，上帝为什么可以医治你，为什么可以拯救你，可以改变你，要讲明白这个十字架的救恩。然后我问他你要不要信耶稣，他说我要，然后我就为他祷告祷告。当然他已经癌症晚期了嘛，但是在最后的人生的阶段，他自己真正的经历上帝的改变。他就跟家人讲，他说你们继续做你们的事吧，我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去到神那里。他自己很明白很清楚的。所以他即使拜偶像的，他如果经历了上帝的改变的话，他完全生命就更新过来了。他说我不跟你们玩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世间短暂的嘛，你们拜了半天，你们不是拜真神。他说你们玩你们的吧，我不跟你们玩了。他讲得很清楚。所以即使一个拜偶像的家庭，如果他真正经历了上帝的话，完全可以改变过来。
对，他那个大姑姐特别高兴，他也挺生气的。我说那个上次拣选人也不是说你觉得信他马就信，我说我们要必须，我们要从我们的行为要行出来。然后不是你说他觉得信他就信，我说是神也拣选也人，神有神的时间嘛。
你说你要行为表现出来，怎么能表现出来呢？你肯定要坐在人面前嘛，对不对？
对，要爱嘛。
对，要表现出来，对不对？那首先你要去把你的爱表达在他面前，比如说我关心你，为你祷告，然后把救恩讲给他，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爱嘛，对不对？你不能只是说我在背后为你祷告，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信仰嘛。如果你家人病了，你肯定是你信不信的人都要关心他嘛。但你是一个基督徒，唯一的一个不同的就是我可以把救恩带给你，我可以寻求上帝的医治。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把爱带给他，然后为他来祷告，把救恩传给他。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嘛。
嗯嗯。
但你不能说啊，他病了我不为他祷告，这个我觉得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子的。
那尽我们的本分是吧？
当然啦，你耶稣都为这个世人祷告的嘛。那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你怎么去表达你的爱呢？你不能只是说口头上讲我为你祷告，但是你有没有把真正的爱给他？所以你
他那个子民他的理解就觉得我为他祷告了，神要有怜悯的心，要医治他了。他还没信，就是说把那个荣耀就归给偶像了。哎呦，是偶像肯定把我的孩子医治好了。
那你为什么
这个意思？
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你没有把救恩传给他，他不知道嘛，对不对？那你要把完整的救恩告诉给他，让他明白你所拜的这个偶像不是一个真神，你要信耶稣，你才能够真正的经历上帝，他才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要把这个讲给他。
嗯，对，姊妹啊，让你先清楚吧，就是你自个儿也要先清楚。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邀请那位姊妹，她有一些的讨论哈，想要跟我们联系也行，可以吗？嗯，好，谢谢姊妹你
的
电话。
谢谢你们啊，
谢谢
为我们祷告啊。
好嘞，好嘞。
亲爱的， 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许多笑话把婚姻形容为战场。我曾经在一本杂志里见过这样的评论，说婚姻是唯一一场与敌人同床共枕的战争。这个世界呢，就好比一个无形又真实的战场，而你的婚姻呢，则是神的最小战斗编队。婚姻不仅是在属灵的战场上，而且还处于交火不断的前线。所以你们不是生活在花前月下，而是生活在两军交火之中，为了赢得胜利苦苦作战。听众朋友啊，或许你已经结婚了，又或者你正在准备踏入婚姻生活，无论是处于哪个阶段，我们都需要明白以下三个圣经原则。第一，配偶不是你的敌人，你和配偶是两个在猫耳洞里一起战斗的士兵，同仇敌忾，生死相依。现在请看看你们自己，是在并肩作战，还是在忙着窝里斗呢？一位朋友生动地描述了许多婚姻的真实现状。他说啊，我和丈夫正在猫耳洞奋力作战，你一拳我一掌，斗得不可开交啊，哪有功夫去理会真正的敌人呢？第二个原则，向配偶宣战，就是在对抗神。要记住，你向配偶宣战的时候呢，你就是在对抗神，因为你拒绝神为你安排的另一半，拒绝一个帮助你成全你的人。有一个切实有效的方法可以测试你是把配偶当作仇敌还是战友，那这个方法就是，你关注的是配偶的缺点还是优点呢？新婚之初，配偶在眼中完美无瑕，但是当婚姻的车子开动了12个月之后呢，你的态度就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本来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看什么都对，那么现在呢，却是鸡蛋里挑骨头，无论怎么看都是不顺眼。其实啊，对方并没有不同，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你，你变得吹毛求疵了，对配偶的优点已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第三个原则，多看优点，少看缺点。我很喜欢一句老话，说多看优点，少看缺点。这句话或许可以启发我们如何看待配偶。在婚姻里，配偶绝对不是敌人，乃是擦出美妙火花的人。在所有的感情关系里，没有一样付出我们可以视为理所当然的，唯有愿意不分你我，愿意投放心思，愿意留意配偶的优点，愿意接纳配偶不完美的地方，那么就算生活里有不协调的小插曲，仍然可以看见婚姻更多的美好，享有更多的幸福。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亲爱的主，今天的教导对于我们来说真是非常好的提醒。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另一半当作敌人，我们应该是我们生命中一起同行成长的人。是的，虽然我们都会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也许也常常因为对方的行为与回应不合自己的心意而感到失望，但是求主赐给我们愿意包容和改变的心，要认清生命中真正的敌人是谁，靠着你的力量打败这个属灵的敌人。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巴巴拉雷尼。
让 赛亚书43:25，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我们所承认的一切罪恶，神都不再纪念，那些事情不再能辖制我们，而撒旦也不再能借此控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真正的自由人。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王姊妹。
王姊妹你好。
啊，杨老师，黄老师你们好。
哎，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这个问题也是想了好久就不太明白。一个是吧，就说我在生活当中怎样嘞，就说我不是退休了吗？
嗯，
退休以后觉得这个退休的生活还孙女也大了，就是只是有时候下午接她，她白天没有事，我就在家里觉得应该怎样来过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这些退休的生活。我这不是跟一个姊妹，我们两个就交通，她这不就是比较，她推荐我看那个书，我也想问问杨老师，这些书看好不好，对不对哈？
什么书啊？
就是那个迈克莫林诺的《灵城指引》。
灵城指引，他的名书名叫《灵城指引》是吗？
对。还有那个盖恩夫人的信箱默要，劳伦斯弟兄的与神同在，他这不就是让我多看看这些书。
刚才
你说
的那个后面那两本书呢都是比较出名的，但前面那个灵城指引可能我没有看过。
你说《灵城指引》它的那个是外国的翻译，
对
是吧？
对，
那个是麦克莫林诺，
莫林诺的，
也是一个灵修的，
就是灵里面的，
对，
与神的那一个，好像也是个同在，
对对对。他是那个比较有名的
属灵的
一些比较古时候好吧，对，他们所写的那些灵修可以说是他个人自己经历，还有加上一些比较我们说是基要一点的基督教的这个根基的，如果是灵修上的啊，当然这些我们可以去看参考的。你跟我说的这些作者们他们的所写的灵修指引或者是书本，其实现在也很多的信徒也在看。就好像我们现在网络也有很多近代的，就说很多在美国灵修的这个叫做 Daily Bread， 我们知道中文怎么说，
每日
灵粮的，对对对，其实有很多这一类型的，就是他365天，每一天有一小篇，对吗？这是一个小故事，然后一个经文，这样子就是方便信徒他可以每一天看。现在在网络也很多的，如果他非常清楚的讲到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救主，那些当然是没有问题。
刚才你说这个退休了想要有多一点时间去跟神互动是吗？
对，我就是，这不是那个姊妹交通，她说你这样的话，你咱那么在世上应该想上面的事儿哈，不要光想着地上的事儿。我这不就说，我说我那我觉着我这不是听这个广播，我觉着咱应该活得就说丰富一些。那我每一天吧，早晨呢都有 固定的读经祷告，
嗯，
然后那么辅导家务，出去走走，锻炼锻炼身体，
嗯
嗯，喜欢弹弹钢琴啦，
嗯，
唱唱练练嗓子，锻炼锻炼。他说你老是，他的意思就是跟那个甘夫人那样，就老是活在那个感动里头，
嗯。
就是老是这样的话，我不想着黄老师也让说我们要活得丰富一些吗？
那
你刚才说的是活在什么感动的里面？
他就是老是与神同在的那一个热情里头。
那但是他你也有看到，他不单单活在那个感动当中，他也有去传福音呢，他也有去活出信仰的见证呢。
对对
对呀，所以姊妹，你的意思是是不是可能？你的朋友鼓励你，除了是你自个儿在灵里面你感到满足以外，你的生活现在也是很满足了，你也不用去照顾孙子了，你有很多的这个个人时间，那你可以想想有什么你可以贡献给这个外面的，对不对？
嗯，
对呀、啊
嗯、
我有没有理解错误？其实你现在时间多了，你也可以来想一下、
嗯、
除了你做这些丰富自己这个个人生活的事情，比如你也可以去当志工嘛，当志工就是一个很好的，你可以把你现在这种主耶稣给你的爱你也分享出去嘛。
嗯，
是啊，我想可能你姊妹的意思是这种吧。
我想那个姊妹她可能介绍给你看这些书呢、
嗯、
她的意思可能就是说整个的人生都是为主而活，
嗯，
就是把自己献给主，然后能够去服侍他，跟随他，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好像我觉得有点偏激，他就是说不在乎那些，就说朋友之间或邻舍的交往了，他都不在意，就是老想着耶稣，就老是心思意念老是就是这样。我说那像个机器人了。
当然你刚才说那几本书啊都是讲到跟主的那种关系、
嗯、
非常的亲近、
嗯、
跟主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沟通，这个是必须的、
嗯、
就是说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要跟主建立好的关系，更是委身于他、
嗯、
因为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嘛、
嗯、
所以耶稣用他的生命买赎了我们、
嗯、
目的就是让我们回到他那里去，不单单是说我们得到永恒的恩典、
嗯、
更是我们能够去把自己委身给他，一生来跟随他侍奉他。那么这个就是过去的那些属灵的伟人他们所经历的，就是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给了主了，心思意念都是在主的那里，他们所做的都是为了主，那么这个是必须的。就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用他的重价买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属于他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要把自己献给主。那这个是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我们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但同时我们信了主以后，跟主了建立了关系以后，你要把这个生命活出来，你不能只是在你的那个里面。耶稣你看到他的生命就是让我们在里面有他的生命以后把他活出来，耶稣你包括他的门徒，你看他们这个生命改变以后都是坐在人的面前的，他不只是说我躲到一个地方我祷告读经我在那里默想，他是经过这个祷告读经默想以后把这个生命能够改变，然后透过他的生命，透过他的语言，通过他所做的，能够去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那这就是我们在地上的一个使命。所以为什么叫做盐做光啊？做盐做光就是我把属天的生命活在地上。那你对人的关心，你对人的这种爱心，传福音的心，然后你怎么样去活出你的那个真实的信仰，那这就是我们平常我们需要去行出来的。所以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你刚才说你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服侍跟随主的心，那么你就需要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这个灵修啊，个人的默想啊，祷告啊，跟神的关系的建立，然后你就祈求神以他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爱能够行出去，能够去活在众人的面前。 所以这两个方面都需要去做的。那至于你到底做什么，你求神来带领。你说我现在没有什么挂虑，我想去跟随神，来去服侍神，求你给我这样的路开路，让我能够有更多的服侍的机会，有更多的做见证的机会，那么神就可以给你开路，让你遇到有需要的人，或者是让你有这个侍奉的机会。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坐在众人的面前。
哦哦，对。
所以刚才你说的那几本书，你就是平常你可以去默想，去读，去思想，跟神祷告，然后你再进一步的就是祈求神能够指引你前面的路。
是是，就是说第一步有里面的连接，然后第二步就得走出去嘛，活出来。
对，所以什么叫为主而活？为主而活呢，就是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主。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人际关系，你的侍奉，所有的我是为了主。所以你刚才说的那几个属灵的伟人，他们都是这样的嘛，他的心思意念，他所行所讲所做都是为了主。那你这样的就是为主而活了。所以进一步你就祈求神给我开一条路，让我有更多的侍奉的机会，可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或者是我能够去具体透过侍奉来去荣耀主。
杨老师，你这样说我就明白了。
对呀，我们不能只做一半，只是躲在那个房间里面的那个基督徒。基督徒是在外面的，是台上的灯，那个做盐做光的那个基督徒，那个才是真正的主让我们做的基督徒。
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干一件事或者看手机，咱都是自由的吗？
当然自由喽。但是刚才还是
我们要做的要控制。
对，关键是还是那句话，你为主而活的话，你就要学习怎么样去以主为中心，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我给你读一段经文吧，罗马书14:7-9，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是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所以基督为我们死是让我们能够活，这个活是为基督而活的。所以不信主的人是为自己而活的，一切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但你信了主以后是以神为中心，这个才是对的。所以刚才说可不可以玩手机，可以，但是你不能说为了看手机而什么都不顾了，家也不顾了，什么都不顾了，那你这个就不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活就是说，主让我现在做一些服侍的事，那我应该把这个放在首位，其他的我可以放下的。为了主，我要让自己有自律，不要被手机控制，那么这个叫为主而活。
那么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爱好，这都是很正常的。
当然，但是你看那个爱好是什么爱好？有别人，比如说你打牌，如果你花了很多时间去打牌，而没有去做神让你喜欢做的，比如传福音啊、服侍啊，那你就怎么没有荣耀主喽？那这也是娱乐，对不对？但如果你是说为了传福音，或比如说你运动，这些都是能够去在这个当中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嘛。但是如果你在这个运动的当中你能够去荣耀主传福音，那么这个就是为主而活咯。
对，
对吧？
你这样说我明白了。
对啊，所以凡事都想到耶稣基督，你就祷告求神你帮助我。比如你炒菜，我现在是炒饭的当中，让我能够去经历主，你给我智慧，给我能力，让我把饭做得香香的。你炒菜炒得香香的，你这个就是为主而活嘛。
哦，对，每一件事都可以放在主的手中来经历它。
对呀，你现在做一件事情，你说我不知道怎么做，求主你给我智慧。那上帝给你很有效的做好了，那你就知道这是神给你的恩典嘛，对吧？所以你哪怕一个做饭，哪怕一个什么简单的事情，如果你经历了主，你知道，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不信主的人他不会体验到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的。 所以说为主而活其实是得到了很多的，经历很多的。
对，
对，所以你就祈求神给你前面开路，让你有更多的服事的机会，见证他的机会。
嗯，
姊妹，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你退休以后的生活也挺充实的，那我觉得我们也要学会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好像刚刚老师也提到的，我们就是一个，我们不用把它，就是你的喜好你的兴趣其实也是上帝给你的一种恩赐，对不对？好像你刚刚说你练练嗓子或者是走路做运动啊，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可以透过他的这一些他的兴趣才能，你可以把它发展成为一种服侍神的一种的方法。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喜欢做运动，他就组织可能在公园里面就做一些跳舞队啊，或者是敬拜的一些舞蹈啊，
有的是赞美操啊，
对啊，就是一起跳舞啊，就是因为他喜欢，然后他就把他的信仰透过他的兴趣就来接触身边的人，来的人他们可能不认识耶稣，然后他因着看到他们那么喜乐那么健康，然后他们哎，我也来玩，我也来参与，结果就透过这一些机会就接触了信仰了。
对啊，
所以呢你刚刚说那个，其实你要感谢主啊，给你那么丰富的退休的时段，有健康，你也是外向的人，所以你可以想你怎么使用你这一些主给你的恩典，你把它好好的善用来祝福身边的人，而且你的喜好也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荣耀主的一个方法。有一些姊妹她喜欢化妆啊，然后她就去教导那些不懂化妆的，我们来把自己变漂亮一点，因为上帝创造我们都是美好的，然后让姊妹她有自信，对不对？你不用把它分开来的。
对啊，信仰是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的。其实你知道香港有一个教会啊，很多跑友，就是跑步的长跑的，这个牧师他就是有这个负担，他自己因为身体他就需要运动，所以他就接触了很多跑友，然后他就带领这些人去到教会信主，然后他就在那个当中一起来去敬拜，那这个就是一个荣耀上帝的嘛。
对呀、
对。
好，那姊妹感谢今天你打电话来，我们也鼓励你继续的跟随主，让主来引导给你智慧。好，谢谢，谢
谢
姊妹的电话。充满美妙旋律，
思想你的恩典，纪念你心事永不改变，我心里充满新的盼望，期待要与你飞翔。你坚定应许是我力量，你宝贵话语是我亮光，你神灵运行在我身上，我还惧怕什么？
慈爱的天父，真心爱世人的天父曾经向他的儿女保证说，他所赐的应许必要成全。难道神还会自食其言吗？使我们经历不到他的应许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对我们是全然的爱，他也是说一不二的真神，他绝不会先赐给我们应许，后来却让我们失望，反要以事实证明他所承诺的恩典绝非戏言。所以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主的应许，相信他所说的一切一定会应验，那么从上而来的帮助就必然会临到我们。
哎哎呀，哎哎，
陈爸爸你好，需要帮助吗？
哎，我家那个小大人对我的态度很差呀，他以前不是这样。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父母们，青少年们，您是不是觉得对方难以相处呢？
空中辅导全新栏目《扑朔迷离小大人》，3月31号开始，逢星期一播出，为您解开青少年的迷离心境。
弟兄姊妹，今天了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们今天听到了两位的姊妹，他们对于信仰上呢，的确非常生活化。我觉得他们的信仰疑问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从生活当中来看到，的确也是分不开的。对吗？无论是在祷告当中，还有在灵修当中，我们都可以思考啊。我觉得有时候他们的问题，虽然我们听的时候，的确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不过也是一个反思。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信仰是首先要进到那个信仰本身，
对，
在里面扎根，
对，
然后成长，然后发芽，最后结果。那么这个过程呢，是需要我们里面的一个过程，但是呢，信仰一定要出来的。
对，
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来的。
是的，那我们也鼓励大家，如果大家也是有信仰上的疑问呢，都可以在礼拜一的时候早上9:30到12:00拨打热线13-2299-6633与我们联系，礼拜三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都可以拨打这个空中辅导热线的电话，当然也可以透过短信和电邮，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02，电邮地址就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那请大家附上你的电话号，我们更加容易跟大家来联系。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
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